在汉语口语里，人们常常把道路交通碰撞称为车祸，好像发生交通伤亡是某个人的运气不佳，命不好，而对此人们完全无计可施。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完全是误解。发生交通碰撞不是意外，也不是命数，而是一系列可变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是速度过快。车速越快，需要的停车距离越长，事故风险随之增加。而一旦发生了事故，高速撞击的冲击力更大，伤害风险也越大。但遗憾的是，许多驾驶员认识不到其中的危险，尤其是男性青年。在5月8日至14日，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周，世界卫生组织提醒人们减速慢行。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全世界每年有约125万人因道路交通碰撞而死亡，其中每三例死亡中就有一例是因为车速过快造成的。道路交通伤害也是15到44岁人群的第一大死因。此外，每年还有2000万至5000万人因车祸而遭受伤害，许多人因此而残疾。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埃迪安·克鲁格指出，中低收入国家占道路交通死亡人数的90%，而这些国家只拥有世界大约一半的车辆。
道路交通死亡率最高的是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东欧地区。许多这些国家的人们认为那是发展的代价。如果要发展，就需要新的道路，就会有更多的车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死亡。但事情并不应该是这样的。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这些国家在过去30-40年当中一直在朝前发展，人口和车辆都在增加，但他们减少了道路死亡率。因此，这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是一个将安全措施落实到位的问题。
道路交通伤害会对受害者及其家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这些损失源于医疗费用。同时，对于死去或致残的人，以及对于需要放下工作来照顾伤者的家庭成员而言，会丧失或降低生产力。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道路交通事故给各国造成的损失几乎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甚至高达5%。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近年来增长率徘徊在6%到7%左右。但如果中国能够大幅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经济增长就可能冲破10%的大关。
如果不解决速度问题，我们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一个主要的风险因素。现在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许多城市已经取得了进步，包括圣保罗和纽约等。这些城市努力采取了很多措施，并产生了切实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看到更多的城市以更快的步伐这样做。
超速与发生碰撞事故的可能性以及碰撞后果的严重性直接相关。一名成年人如果被时速50公里的汽车碰撞，死亡风险在20%以下；但如果被时速80公里的汽车碰撞，死亡风险几乎为60%。换一个角度看，一名司机分别以60公里的时速和65公里的时速行驶10公里。后一种做法时速提高了5公里，但结果仅能节省46秒钟，但发生碰撞的风险几乎翻了一倍。
We have planned our cities for cars.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为了汽车而规划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汽车，高速行驶的汽车。在许多城市，人们要骑单车会觉得很不安全，甚至走路也感到不安全。同时，公共交通也不够发达，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不能让汽车霸占了城市。我们需要骑自行车，需要步行，需要安全和方便的公共交通，这是未来的趋势。这样做也会更加健康，会减少非传染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因为汽车少了，空气污染也少了。现在有很多人愿意骑单车或走路，但是我们必须让人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骑车或走路。
在全世界因道路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当中，有一半是弱势道路使用者，也就是行人、骑自行车的人和骑摩托车的人。另外，从性别上来看，在年轻人当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卷入道路交通事故。男性占所有道路交通死亡人数的约73%。 在年轻驾驶员当中，25岁以下的年轻男性在汽车碰撞中死亡的可能性几乎是年轻女性的三倍。
我们很清楚应该怎么做，这需要通过相关的立法，确保每条道路以其功能而设定速度限制，而且这些限速会切实得到执行。我们也知道怎么去执行，比如通过配备摄像机等。我们还需要确保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建设减速的环道和路障，使得超速变得不可能。
世卫组织建议了一系列速度管理措施，其中包括修建或改造道路以稳定交通，如修建环状交叉路和减速丘，根据每条道路的功能设定速度限制，使用人工和自动控制方法来执行限速规定，在新车上安装车载技术，如智能车速辅助和自主紧急制动，同时提高对速度危险的认识。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